上一集啊，我们讲到被卷入全球化虽然对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好处。什么好处呢？首先是发现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文明，持续了3000年的谁都不如我们的这个心理呢，就被打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士大夫一开始很淡定，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有蛮夷入侵，匈奴、鲜卑、契丹、蒙古，多了去了，我们见得多了。但是时间长了，有些人发现这次来的蛮夷啊，跟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你比如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一片混乱，海关官员逃跑了，没人收税了。结果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外交官商量一下，说这个税还得继续收啊，决定三国各派一人组成税务司，替中国政府收关税。2年之后，上海收复了，外国人把他们收到的70多万两税款老老实实交给了清政府，这个数额比原来上海海关能收到的多了一倍。换句话说，外国人一点也没贪污。清政府由此脑洞大开，说外国人管海关比咱们中国管得好，那么这么着吧，所有中国海关都交给你们管。从此呢，外国人就代管中国海关，中国海关的关税一下子就翻倍了。那么外国人管理中国内政，这无疑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但问题中国政府是主动的。后来海关管理上了轨道了，英国人说还是交给你们中国人管吧，没想到中国军机大臣文祥说那个不行，你一用中国人肯定又开始贪污腐败。那么这些事儿呢，让晚清名臣曾国藩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英夷非匈奴金辽可比，英国人跟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女真它不一样。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洋人烧了圆明园，攻进了北京城，中国人都认为完了，大清肯定要亡了，因为历史上蛮族如果占领了中国的首都，下一步啊，自然就会建一个新的王朝。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中国人的意料，这些洋人谈判完了，要了一些经商的好处之后呢，没要一寸土地就撤兵走了。没想到还有这种蛮夷，户部尚书沈兆麟说，原来该夷专于谋利，并无他图，这么强大的军队进入中国的首都，费了这么大的事，只为了做点买卖。原来这是一种新的蛮夷，一种只爱做买卖不要土地的蛮夷。当然沈兆麟指的是英法，不包括俄国。那么看了沈兆麟的话，估计啊，您一定想到那个抢鸡蛋的笑话。一个村妇挎着一篮子鸡蛋去赶集，遇到一个流氓把他给强奸了。流氓走了之后，这个村妇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松了一口气，哎呀，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是要抢我鸡蛋呢。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人呢非常不了解，英国人确实跟历史上那些攻入中国的所有的外族不一样，他们对接管大清的政权不感兴趣，也不想统治中国这片广大的土地。为什么呢？因为麻烦。他们愿意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他们还愿意帮助中国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为什么呢？因为这可以让中国人富到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商品。也就是说，英国人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掠夺，而是要持续不断的利润。所以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我们可以继续通过对外征服来获取大量的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所以英国人的逻辑跟以前的征服者不一样，以前的征服者认为天底下就这么多钱，我多了你就少了，所以我要抢你的。但是英国人的逻辑呢，是通过贸易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晚清的一些知识分子啊，就不再认为列强是蛮夷了，有些知识分子甚至还认为他们比中国还要文明。以前我们多次讲过，在秦代大一统之后呢， 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就有一个政治理想，叫做回到三代，回到夏商周三代。他们认为三代之治是最好的政治，那个时候天下为公，秦代之后呢，就变成了天下为私，就为皇帝一个人。但是怎么回到三代呢？他们没有好办法。但是国门打开之后，这些读书人惊讶地发现，英国、美国这些蛮夷之国似乎实现了三代之治的理想。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福建巡抚徐继瑜。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写了一本书《营环之略》，研究这些列强。一研究，他感觉很惊讶，他感觉这个美国很奇怪，华盛顿放着皇帝不当，非要搞选举。美利坚和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公器付之公论，一何其也？美国这个国家联合各个殖民地变成一个国家，没有国王，没有贵族，而是把权力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随便选。你说这多新奇呀！不过细一想呢，他认为这正好符合中国三代的原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近近乎三代之一治。美国人的治理水平啊，居然已经达到了中国黄金时代的理想程度。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保守派官员叫刘锡鸿，他是中国派驻英国的副使，大使郭松涛的副手。他之所以出名呢，是因为他经常攻击郭松涛卖国。那么郭松涛怎么卖国呢？有一次郭松涛参观英国的一个炮台，天气太冷，郭松涛穿得太少，冻得瑟瑟发抖。陪同的一个英国官员就把自己的呢子大衣借给郭松涛披了一下。刘锡鸿看见了就不干了，就把这事儿举报到朝廷。他说中国人只能穿中国衣服，既令冻死亦不当披，宁可冻死也不能穿洋鬼子的衣服。还有一次巴西国王访问英国，郭松涛呢参观了巴西大使馆举行的茶话会。巴西国王入场的时候，所有人都起立，人家是国家元首嘛。郭松涛呢当然也站起来了，结果刘锡鸿又给他举报到朝廷了。他说巴西是个小国，中国是天朝上国，天朝上国的大使见了小国的国王不应该起立。他的原话是，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之境。可见呢，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在出国之前，刘锡鸿也读了很多外国的材料，然后说我们中国跟外国比起来啊，打仗是不行，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长处。最优越的地方是我们政令统于一尊，一切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呢国家非常有秩序，非常稳定。西方国家呢一团乱麻，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首相下台，明天内阁被炒。我们中国虽然军事上不行，但是政治上那是比西方强老了。但是到了英国之后啊，他跑到英国议会去旁听英国人的辩论，看到一开会议员们唇枪舌剑，一个问题经常从早晨辩论到晚上。务事于理，当于事而后已，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才罢休。特别是关于财务问题，每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得一笔笔公开，稍微有点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发人们的质疑。所以呢，一切都在阳光之下运行，政府没法欺骗老百姓。刘锡鸿回来之后在日记当中说，哎，这样也挺好啊，盖择众论以择其长，思美无不备，顺众治以行其令，思利无不惮也。也就是说，这种方式能集中所有人的智慧，能够顺应民心，让老百姓呢心情舒畅，愿意给国家尽力，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言下之意呢，中国好像做不到这一点。有一回英国方面发出邀请，请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很机智地拒绝了。他心想，你别给我来这套，我还不懂吗？你们事先肯定是做好了充分准备，想搞个面子工程，我去了也看不到什么真东西。过了几天呢，刘锡鸿搞了个突然袭击，没有预约，直接跑到另一个监狱去访问。结果呢大吃一惊，回来之后他写日记说，私欲则从楼广厦，臣垢拒绝，非下令则机器送暖， 分布于其屋，为御寒也。再遇吾老少，莫不体胖色滑。也就是说，没想到英国的监狱居然这么讲卫生，这么干净，每一间狱室都能见到阳光，冬天还有暖气。监狱里对犯人很人道，犯人有肉吃，可以洗澡，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还可以接受培训，在监狱里可以学技术，出狱之后呢，可以找工作。这个跟当时清朝的监狱比起来，那确实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刘锡鸿说，英国的制度啊，真仁义之极端也，太仁义了。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没有光看报纸不干活的官员，也没有游手好闲的老百姓，没有残暴不仁的政治，也没有形式主义那一套。因此呢，诚未可以匈奴回鹘代之矣。确实不是匈奴回鹘那种水平的蛮夷。当然刘锡鸿自己这样想，日记当中这样写，但是这些呢都不妨碍他大肆攻击他的同事郭松涛崇洋媚外。他继续骂郭松涛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政治斗争。而且他回国之后对皇帝讲的跟自己的真实感受几乎完全相反，还是得说英国不好，说中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清楚，你要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比中国强，肯定得受到攻击，受到迫害，所以呢，不能说真话。这也是当时很多晚清外交官员的共同做法。不管怎么样，全球化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毕竟有一些中国的精英人物开眼看世界，认识到西方国家代表了一种新的文明，因此呢，有些人开始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过程。第二个好处呢，是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的规律。改变了哪些规律呢？首先是人口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啊，乱世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损失，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一到改朝换代，兵荒马乱，那么呢，人口就要死掉一半。民国无疑是个乱世，我们一提到民国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按理说在这样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乱世，人口是不是得从晚清的4亿掉到3个亿甚至2个亿呢？但是事实呢完全相反。事实上在晚清太平天国结束之后，中国人口就开始持续的增长，民国的时候呢增长得更快。葛剑雄先生编的《中国人口史》第6卷的数据显示，1911到1936年间，也就是中华民国建立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人口从 4.1 亿增长到了 5.3 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03%。 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而且人口增长模式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这个模式，转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一个现代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原因很简单，全球化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比以前快了，卫生医疗条件比以前改善了。所以全球化改变的中国第二个历史规律就是经济增长规律。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呢，一直是和平时期才能增长，一遇到战争和动乱就迅速崩溃。所以一提起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经济啊，相信大部分听众啊心目当中就是一团糟。我们历史课本介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入侵呢，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破产了，大部分民众就陷入到贫困化当中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打开国门之后啊，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比以前快多了，特别是甲午战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历史教科书说，甲午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但是凡事呢都有两面，恰恰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营经济开始爆发式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得完全开放市场，外国可以到中国来直接投资，直接在中国办厂，那么清政府也不得不对国内资本完全开放市场，取消了原来对民营资本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许多原来只能由官办企业垄断的领域也被迫向民间资本开放了。这样一来呢，中国经济就迅速发展起来。1894年，也就是甲午当年， 中国民营资本总额不过700万，到了1913年就达到了 1.6 亿，翻了22倍。1895年中国铁路总里程才400多公里，到了1911年就达到了将近10000公里，增长了20倍。经济学界研究的结论是，从甲午当年，也就是1894年到193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52 倍。那么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增长了 1.98 倍，比中国慢多了。正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人口增长呢，还跟卫生条件进步有关。讲到卫生条件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八国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当然犯下了无数的罪行，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啊，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后来外国侵略军的占领啊，也促使北京城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时代北京是非常脏乱差的，这一点呢，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当中。名妓赛金花后来在接受刘半农的采访时候说呢，北京的街道那个时候太拿子了，满街屎尿无人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京师无厕，就是没有公厕，所以你走在路上要是内急的话呢，只能随地大小便。再加上当时北京没有设垃圾点，没人清运垃圾，垃圾都是随便倒的，家家户户都把垃圾堆在街边，有的地方啊，这个垃圾甚至堆得比房子都高。外国侵略军受不了，他们严禁北京人随地大小便，遇到有人在街边小便，上去就是一脚，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北京委员会，发布命令不许老百姓再往街上倒垃圾。那么上厕所倒垃圾怎么办呢？一个是建公厕，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公厕。另外一个呢，组织垃圾清运车运到城外，北京历史上也第一次有了垃圾清运车。后来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没想到自己到西安旅游了一圈，回来北京呢大变样了，一下子变得这么干净了。慈禧很高兴，说那以后咱们也这样管吧，就把这套东西呢保持下来了。这样呢，西方卫生文明就传到了中国，各个城市慢慢的开始建公厕，建这个垃圾清运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就降低了城市传染病的发生率，这也是民国年间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从进入全球化以来呀，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就变了，由原来的这种治乱循环的这条单独的主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交叉并行，这两条线的相互竞争、相互作用，就主导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